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样的时机来眺望我们对您话语的渴慕、真理的认识。在这个周四的晚上，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渴慕成长，渴慕真道，渴慕服事带领，谦卑自己来到您面前，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您古老的话语再次发出真理的亮光来，帮助我们做好的带领者、好的参与者、好的服事者。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我们开始啊。我们的主题是叫做"福音导向门训查经，辅导门查，仁爱厨房。这个辅导门查有几个特点：引导式的，由浅入深，我们不能一下很深；另外是互动的，我们要彼此分享。其次呢，它是启发式的，它要通过抛砖引玉。来帮助大家更深的、更好的认识。另外呢，它是通过提问的，这个提问的方式跟方法，问题非常重要。这个提问也是主耶稣自己使用的，他经常使用问题来挑战人。如果他们有信心回应，主就成就他们的信心。这是提问式的方式。那我们主要是通过问题来拆解。来包含里面要查的内容，然后我们再通过解答问题来回归我们要查考、要学习的内容。我觉得这两点是特别重要，也特别需要学习的。要通过提问、解答来认识内容。最后一点就是福音为主、为导向，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跟神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查经里面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意识。我们是在认识基督，也是把人不断领向基督的过程。最后就是你我，你我的生命需要被重燃。我们不是仅仅的像法利赛人一样，在学习圣经，学习一些知识，学习一些方法。我们是真正的认识了福音以后，不管是带领的还是学习的，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福音。触动、重燃起来。好，这是我们辅导门查的几个特点，一些特点。下面一个我很快的提一下，通常教会的门训跟辅导门查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这样的，我上次也讲过，我再提一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一个人成为慕道友、走进教会团契或者个人寻求，他从听福音。开始到信福音、经历福音、分享福音到传福音，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分为门训的目标跟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我是慕道友，我是小羊，最终成为传福音的人，能够带领慕道友变成我是小牧人。那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听福音，当然就要有福音好听。然后就信了福音，对不对？不管在什么场合，你信了福音，信了福音呢，就成为信徒。成为信徒以后，我们继续成长，必须不断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我把它称为呢，就是成为门徒了啊。就经历福音，我们要福音内化，不断的靠谱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信徒呢，仍然不靠谱，敬拜不固定。服侍不固定，根本不服侍，奉献也不固定，等等，我们有很多不靠谱的，甚至家庭关系也不固定，不靠谱。然后呢，我们这个过程呢，当福音内化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的越来越诚信，越来越在人在神面前呢，越来越靠谱。然后再下面呢，这个过程就成为门徒了，越来越跟随主就成为门徒了。再往下就是分享福音啊，分享福音的话是一个福音外化的表现。我们能够在团契里面，在服事当中，甚至在信息、在会议当中，能够见证、分享，能够带领人，这是分享福音，这是福音外化的表现，这也是建造门徒。那我把这个成为门徒、建造门徒，这中间这两步呢，就归纳为一个辅导门查、福音导向的门徒查经。当然呢。整个的门训目标过程呢，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主日学啦、特会啦、团契啦等等，这都是门训的一些方法。我这里主要讲的是辅导门查，这个辅导门查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福音导向的门徒查经，今天正在进行的。 做到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方向，以至于我们不会一叶遮目啊，看了树木忘了森林了。再往下的话，就是辅导门茶的有五个步骤，我把它称为二加三的啊，就是引言跟总结，这是二啊，就是开始跟结束这两个呢是需要我们把握的，但是它是在相对来讲在次要的部分，中间是有三题啊，二加三叫三题，我把问题解题放在一起了，就主题、标题、问题、解题。这中间这三题呢，实际上是整个我们辅导门茶的核心，或者说那个三明治的肉啊，三明治的肉。主题我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要锁定一个主题，而且这个主题是特别要挑选考虑的，不能随便选的。主题完了就是标题，标题完了呢就是问题，问题完了是解题。最后是大总结就完了，这是辅导门茶的五个步骤，我把它称为二加三，从信徒到门徒，或者从学生转身份，在加拿大二加三这样一个 program，可能毕业以后就实习转身份了啊。那我继续往下，那这个当中呢，引言跟总结啊，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啊，引言仍然是非常重要，总结可以放一下。我想着重讲一下中间的主题、标题跟问题。当然呢，这个主题、标题我已经给大家预备了，大家都看了啊，这几天这个星期都看了，主题、标题都有了，问题也有了，解题大家自己预备啊。这个黑体字是我为大家预备的，红体字是大家自己要预备的。那么在以后的预查当中，我会为大家预备主题、标题跟相当的问题，大家要自己预备引言跟问题，跟自己的一些问题啊，跟解题，解题是要自己通过问题来解答的，然后最后是总结，明白吗？大概这个过程，然后我继续往下讲。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言呐，辅导门茶五步骤的第一步就是引言，其实引言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也讲过，引言有三个特点，它是一个目的啊。我们这次目的是什么？查什么经文？然后闪光点是什么？最后要邀请大家。那引言的特点要简明扼要，活泼接地，不要死板庸长啊，要紧扣这个主题。我们需要有主题，然后这个主题呢是跟经文、跟神学线索是连在一起的。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引言可以通过内外你我来展开。什么叫做内呢？内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直接从圣经里面切入。等一下我给大家例子。外是讲我们生活的世界、环境、文化，这个外部来表达。你的话就是他人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人来达到引言的目的，也通过我自己也可以的。内外你我。好，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引言的由内展开啊，由外展开，或者由我展开，由你展开啊，这样的四个方式，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引言做得活泼生动，另外能够吸引人，这是非常重要，我也相信是大家比较缺乏的。从内展开就是从圣经了，我们如何从圣经来产生一段非常好的引言，而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面啊。首先，这是我给大家预备的一段引言啊。这个引言是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主题《超自然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到13节来展开的啊。这是我的一个从内展开的引言啊，从圣经里面，他是这样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的人物出场总是伴随着隆重的介绍。今年我们教会春晚，就连小朋友们出场，竟然有四个主持介绍他们。圣经人物也不例外。今天我们将从马可福音的开场白认识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如何以四个超自然的方式，你没听错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四个超自然方式为我们介绍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主角的入场式。而且这四个超自然的介绍呢，绝对的神奇，我们绝对想不到。从而呢，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福音有全新的超自然的认识。好，这是我对 由内展开的引言的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我在这里想停一下，我们当中有谁可以大胆的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一段引言吗？如果你是要做带领的，这个星期要做带领的，你自己有引言可以做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做一下分享吗？好，大家没有什么分享的话，你们继续考虑。等一下，我还会挑战大家要分享引言啊，怎样做一个非常好的、简明扼要的，又能够引起兴趣的引言。下面一个引言是由外展开，就由世界、由我们的环境、由文化等等啊。我是这样说的：世界上各门宗教的教主都有自己开始的故事。佛教教主释迦牟尼原来是一位印度皇宫中的王子。因看到世上太多的生老病死，于29岁时毅然离家出走，创建了出世成佛的宗教。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却完全不一样，他不是离家出走，远离尘世，而且以神的儿子身份进入了我们这个生老病死的世界。那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改变与盼望呢？今天我们就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看看神的儿子的福音中四个超自然特征。好，这是我由外展开的一个引言。好，那我继续分享啊。引言的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个人了，由我展开。我也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从个人展开。我是这样说的啊。今天我们将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看福音的四个超自然特征。其实我以前对圣经的理解一直比较机械，我认为旧约就是犹太人的一些历史，我看不到与我自己今天与未来或者人类未来命运有什么特别关系。直到我看到旧约真的乃新约的应许，新约乃旧约的实现。而且这些应许与实现在耶稣基督福音中得到了完全的彰显，我就服了圣经，信了圣经，而且爱上了圣经，也爱上了查经。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福音中的这四个超自然特征，它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也改变大家的生命。好，这是通过我个人的一个简短的说明，最后。就是从他人呢，从别人展开，这也可以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你可以选定一个人，私下先选定他，然后跟他讲，我可能需要你做些配合。今天这个引言的对话，我可以请你跟我做一些互动，这也是可以。我想请师母吧，我跟师母做一个互动啊。师母对这个引言，我也想应该有一些预备了。看一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特棒啊、特令人兴奋的福音主题，就是马可福音的开始的四个超自然特征。
是吗？有哪四个呀？
这四个超自然特征，你肯定想不到，我也想不到，但是我读了圣经。就豁然开朗了，所以我们需要读经。
我相信。
对，我也没想到跟师母一样，我刚才一直在想，我其实前面我也一直在读这个，没想到几个有四个超自然现象，所以期待。
我马可福音读过好多遍了，然后我自己还在暑假的时候，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三问式的把整个马可福音，但是我没有看到这四个超自然的特征，我很迫切的想知道。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辅导门查的目标跟目的。我们就是要通过一种崭新的方式来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在古老经文当中所遗忘的、所迷失的一些闪光点。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吧？这就是我刚才的一个互动。其实这个互动蛮新颖，也是挺有效的啊。我鼓励大家更多的回应一下啊。我再做个例子。我跟朱莉做个互动啊，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引言分享四个超自然的特征，让我们对福音有崭新的认识。
有四个呢。
是不是一个，而且是四个？你想到吗？你想过吗？
不只是脑子里就是闪现一个，就是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其他的好像就要翻一下。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从头再捋一捋我们对马可福音超自然特征的认识。你记得一个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们就再次来认识马可福音里这四个超自然特征啊，好的，那就这样啊。我觉得朱莉也很好，她讲到了天开了，这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特征。我们在大纲里也讲啊，你们看到没？这个引言呢，它本身不是一个机械的，也不是一个沉闷的一段话，而是要精心预备，也是要在互动当中能够展开的。你们会发现啊，查经往往引不起兴趣，或者大家没有进入，是因为我们有某种固定的模式。当我们吃完饭、唱完歌，可能该进入这个程序的时候，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一种被动的模式当中。在这个模式当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一种超自然的理解、认识或者期望，所以这个引言的目的就是要极力的打断了，就是开启我们这种相对被动接受的一种模式。尤其是做带领的呢，我们要刻意的把大家在原来查经中这种习惯的方式把它打破。引言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你的互动越多样越好。好，再往下，我想讲一下。我上次说过，马可福音呢，它有一些中心的轴线，或者我们把它称为神学理念或者神学的故事啊，这些呢都是主导叙事的走向。其实我们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神学轴线的这个神学理念的走向，以至于呢，我们需要经常被提醒，而且我们需要把这些中心的轴线把它捋出来。而常常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以至于啊，当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要有意识，这个福音是怎么，这个内容怎样走的？那这里面有几个轴线啊，第一个就是神的儿子，下面是福音，然后是神的国，接下来是信心，然后是基督，最后是十字架跟神国荣耀能力。那这不是所有的中心的轴线，但是呢，它是主要的。我们通过这些主要的轴线，大概能看到这个叙事啊，福音叙事的走向，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着作者的本来的心意呢，能够去理解，而且会提出适当的正确的问题，也给出正确的答案来。那我们要读经，所以这个引言完了以后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开始读经。我讲读经呢，本身是需要的。读经也是多方式的，比如讲，我们可以说大家一起读，每人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等等啊。经文是要读的，读完经以后我们再开始。那今天呢，我想再把这个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捋一下。这个神学主题第一点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在一章一节。那我在这个资料里面也跟大家发了，但是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下。跟大家加深一个意识啊，这个神的儿子呢是马可福音的中心主题，也是主轴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主轴线不是公开的，不是很容易看到的。虽然马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在他的整个的叙事当中，这条线是非常不明显的。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百夫长宣告啊，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他再次被强化出来，在中间都是不引人注目，都是这个非常低调的啊。我们要这样注意，就是作者的要告诉我们的跟场景里面彰显的是不一样的。我上次已经捋过整个马可福音，你们可以看到，理解神的儿子对理解马可福音和福音书至关重要。 马可福音呢，没有从神学角度定义神的儿子，而是通过叙事故事呢描述神儿子的意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企图这句话开场白呀，首先赋予耶稣这个人超自然的身份。不管你如何理解神的儿子，他给耶稣这个人一个绝对的超自然的身份啊。其次也赋予福音超自然的生命力。这一开始就赋予了。其次呢，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中，如果我们去搜索出现的经文呢，直接出现的有4次：1章1节、3章11节、5章7节、15章39节。那么第一次是马可福音对耶稣超自然的称呼，对吧？他是神的儿子。3章11节、5章7节呢，是耶稣在事工赶鬼的时候，乌鬼对他的称呼，乌鬼认识他。那耶稣就禁止乌鬼这样称呼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也看到，连耶稣自己也在低调。第四次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位罗马百夫长的宣告，这是直接的4次。另外，神的儿子间接出现了4次，1章11节、9章7节，是天上的父神对耶稣的称呼，这也是间接的显明了他的身份。13章32节呢，是耶稣对自己的默认。最后14章61节是他受审的时候，在祭司长、大祭司面前的时候默认。因的那句话呢，他承认以后呢，也是被犹太人官方定罪的原因。因此呢，从这8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以下5个结论呢：神的儿子与福音有关，说明福音有神圣的超自然来源能力啊。其次，神的儿子与神的国有关，而且神的国通过乌鬼认识他这件事情呢，说明神的国高过世上的国，是神的国高过撒旦的国。第三呢，耶稣默认自己为神的儿子，表明他确实是神的儿子。第四，父神从天上说话，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第五呢，罗马百夫长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见证了福音超自然的能力呢。得到了实现。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神的儿子他的意义跟这个走向，什么时候彰显了，什么时候又沉默了，而且我们如何领受这个能力啊？除了我们需要得救领受，我们信的人仍然需要领受。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在带查经的时候，在一个团契里面激励弟兄姐妹的灵命，甚至带领还没有信的慕道友就可以信。我前面特别讲到，辅导门徒的一个目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你要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查经当中运行，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得到彰显的时候，我们就有超自然的改变。阿门。好，现在我就再回到马可福音1章1到13节的这个大纲了。这个大纲我已经给大家了，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这个主题当然就是超自然的福音，那么标题有4个，所以有4件超自然事件。第一个超自然事件就是旧约超自然的应许，1到3节。我给大家几段参考经文，大家应该去参考。所有代查的人呢，都应该参考这些经文的，对这段经文有个全面的认识。那这里面呢，首先，旧约超自然应许呢，就有2段旧约的经文在马可里面呢，被并到一项，并到一节里面了。这是马可福音的特征，它特别短。如果我是个带领者，我会这样讲：我们一起来看旧约里面的超自然应许。马可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把旧约的应许锁定在2处经文，一处在马拉基书3章1节，一处在以赛亚书40章3节。哦，我们很快可以介绍一下这样的背景，然后可以请弟兄姐妹可以一位啊，请一位读一下马拉基书3章1节，这是互动嘛？然后有人就去读啊，那我在这里读一下。这里是这样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那这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经文。这里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的问题，关键的问题。第二段呢是在以赛亚书40章3节。我现在请松叶弟兄给我读一下，好吧？松叶弟兄帮我读一下以赛亚书40章3节。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好，这段预言的旧约应许的背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旷野，
对，
沙
在
漠
旷
地。
野。在旷野。我们很快把这两段经文背景稍微总结一下嘛。以赛亚书可能被称为小圣经，从40章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的部分了，就是第40卷。以赛亚书40章呢，也是被掳的这个犹太人在巴比伦，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个旷野的意义，对吧？旷野是个啥也没有的地方，但是旷野也预备神的子民流亡失所的一个处境，对吧？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道路，神的道路要怎么样？要引领他们怎么样？对于这一群被掳的犹太人来讲，在旷野预备耶和华道路意味着什么？这个应许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对当时被掳的犹太人有什么意义？
就他们可以顺利的行过这一段旷野。
最终回归是吧？这是以赛亚书嘛？他们在巴比伦嘛？
哦，在那个时候就是再回归耶路撒冷。
对，70年后回归耶路撒冷，这回归他们应许之地或者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是一个旷野的应许啊，旷野的应许。然后马拉基书3章1节呢，是一个我把它总结为圣殿的应许。这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展开一下，这里经文是这样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里两个我都是神自己在说话，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那你们会注意到，在马可福音里，如果心细的人会发现，他是说，在我预备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个你是谁呢？马可福音那个你是谁呀？有谁可以回答？
我觉得耶稣，
对，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要差遣一位使者，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要为神的儿子预备道路，对吧？那么在马拉基书讲的是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在马可福音里面变成为基督、为耶稣预备道路。从这个一个转变，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耶稣的神性。所以他就是代表神的儿子，就跟神有完全等同的地位。神应许在他面前预备道路，也就是在他儿子面前预备道路是一样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他所应许的呢，并不是像以赛亚书那样一个旷野，他的应许是进入他的殿啊，这里殿呢，而且是立约的使者。那请问大家，旧约时代神跟以色列人如何立约？立约需要怎么样？通过什么？
记录约会有
部
那个。
队要流血，立约的使者。那立约的使者，我们如果慢慢把它展开的话，那耶稣来了以后，他的被杀就要应许实现。这位立约使者的工作，对吧？他要在十字架上被杀，所以立约要流血，立约的使者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流血。这是你们所仰慕的，快来到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很快把这两节经文总结一下，就是马拉基书预言了一位神的使者，他要进入他的圣殿，意思就是说他要带来真敬拜。 他要重建与神子民的约，然后他也是耶和华亲自差遣的使者，与神有同样的地位。然后在旷野呢，是当子民流亡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回真正的家园。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的问两个问题啊，根据分题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马可福音一开始给予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应该很容易嘛？有谁可以回答？马可福音一开始给予耶稣的身份是什么？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还有基督，对吧？两个身份。基督是弥赛亚，就是拯救者啊，拯救者那个受膏者。那以赛亚书40章呢？这里就是一个未来受膏者的拯救。那神的儿子的身份为什么这么重要？从马拉基书可以看到什么？他进入圣殿的，他要承担起整个敬拜的角色来的。所以耶稣是洁净圣殿的。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要建起来。”他也是在神面前预备道路的，所以他必须有神性，既要有从人而来的这种弥赛亚的拯救，他也要有神圣的身份才可以。所以马可福音给耶稣赋予两个身份：神的儿子，体现在马拉基书里面。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基督的拯救呢，在以赛亚书旷野的里面，所以非常重要。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福音要与耶稣的身份绑定？什么是超自然的福音？福音的超自然显明在什么地方？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要盼望的马赛亚拯救，所以有要谈福音，就不可能没有福音的主角，谁
对，
来送这个福音？
对，还有第二点，神的儿子有两个身份，神的儿子跟基督，对吧？那为什么要福音要把它跟神儿子绑定呢？
因为只有神的儿子，他是圣洁的，才能够有这个拯救的资格。
非常好，好的，
从
这是
谁来的？
当然，对，我这个答案呢，在这儿，这个一个是圣殿的应许，救赎要回归真正敬拜与圣约，就是以他儿子所立的约。旷野的应许呢，要救赎回归家园与应许之地，就是弥赛亚基督做的事情。福音就是通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回归真神敬拜，进入应许之地。这是我从马可福音一开始里面呢所对福音的一个简单的归纳。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归纳福音。我的意思就是，通过查经的内容，我们可以对福音有个总结。好，那我们这两个问题啊，可以让弟兄姐妹分享啊。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内容以后，你可以多样方式去回答。比如说，福音为什么要以耶稣身份绑定？之前可以请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自己对福音的理解，对福音的描述，什么是福音？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看大家对福音到底有了解多少。好，这是旧约超自然应许第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这两个题，大家在多少在这个范围里面可以伸展。
为什么福音和神的儿子绑定？也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就是，因为福音是拯救人嘛，那因此的话，为什么要绑定？就是神差派他的亲生的儿子，然后到十字架上受死，因为这样子的话，也就体现出来神对我们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而且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对吧？福音的来源，超自然，超自然是神的儿子，但神的儿子从神而来，所以福音超自然性是从神而来的，也表明神的爱，对吧？第二点就是他的超自然性显明在新约的应验，对吧？那是1章1到4到8节，那这里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神奇的人物叫施洗约翰。 奇迹般的出现在犹大的旷野了。就是说，当我们有个副标题以后呢，我把里面的内容稍微整理一下。我整理了三个，一个是他的工作，一个是他的见证，一个是他的果效。那这三个表现呢，我们可以请大家来回应，这就使得这个查经的互动呢非常的丰富。那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做啥呢？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他如何预备呢？
穿悔改的道。
施洗，
施洗，
就施洗。
施洗的
他
意义是什么？
说天国快要近了，因此赶紧过来悔改。因此天国快要近，那也就指的是弥赛亚要来了，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了。
第四节特别讲到了他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所以约翰通过洗礼传了一个悔改的礼，使罪得赦，对吧？这是他的工作，然后他的效果结果怎么样？有什么表现没有？他在旷野喊啊，预备主的道，你们都来洗礼吧，洗礼完了快来，有没有人去啊？
有很多人，有犹
犹
大
太
全
全
地
体
耶
和耶路撒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
好，这是他的一个果效。那我就问，这是不是一个超自然的果效？
是。
那这个约翰他哪来那么大能力啊？哪来这样的超自然的能力？
神给的。
神，你怎么知道神给的？
不成的话，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就能都全地都去？就约翰，不可能全地都去，要靠着人，
而且
是吗？
他也不是什么特别被人知
对，
道的，突
约
然
翰
出
的
现了，
长相如何？
没有说过，
我有参考经文，
像野人一样吧？你
他
看他
对野
吃
人
什
啊
么？
穿的那个骆驼毛的衣服，对吧？
吃蝗
然后
虫。这都不是正常
成
人
天
类。
在旷野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侠客在旷野里面，为什么耶路撒冷，而且那些祭司啊、宗教人物也去了，军人也去了？你们看其他的经文，那这里面显然他显出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对吧？我们觉得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如果不是超自然能力，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嘛？犹大全地跟耶路撒冷人都去了，从我们这个查经的主线就是超自然的能力啊，就是超自然的福音来讲，我们可不可以讲约翰在洗礼当中所彰显出这种超自然的影响力极大的能力，实际上本源也是出于福音呢？把它归于福音可不可以？就是他所传译，他所要见证的
见
福
证
音。
的，就是福音
决定
本
论
身的
呢？
魅
约
力。
翰他出生其实也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对不对？大家也是都知道的。
哎，非常好，对，这个 Jenny 提这点非常好，可以把那个路加福音他的出生
对，
超自然的提一下。
路
因此
加
呢，
福音里边讲，他说这个天使过来给他父亲说，他说他的出生也会给别人带来祝福，也就是说，可以让别人获得了这种救赎。
非常
在
好，你们做得很好。所以 Jenny 这样一讲呢，就是会让我们在讨论约翰为什么这么大能力、超自然能力的时候呢，把他超自然的出生再连一下，或者超自然的一个使命。这样的话，让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更多确据，这个超自然的福音如何彰显出来啊？
你
也
看，我
看
来
到
帮
了，好
助一
像
下。
神的计划，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一步一步的早就埋好了。
我来
对，
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章第14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你看那个时候他就被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其实在这里边讲得很清楚。
非常好。
甚至就是说，看到了这个刚才你读的这一段，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应验。
对。
而且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再跟这个超自然的福音连起来，就更有说服力了。对大家来讲，帮助就更大了。这本身就是从施洗约翰超自然的福音能力已经彰显出来。不管怎么样的话，施洗约翰确实彰显出极其强的超自然能力。那我在这里呢？问了两个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施洗约翰如何传道，他长相如何？那这个的话，当然这个马可福音没有特别讲，但是其他经文有讲。如果对于一些可能对圣经不太熟悉的朋友，或者我们要制造一些比较轻松的气氛的话，可以通过一些这样的简单的问题让大家互动起来，也是可以的。不是每个问题都要特别的严肃啊，深奥。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对施洗约翰的回应。我们看到什么？刚才已经讲了，就是神的大能等等。但是这里面呢，除了神大能，我觉得还想再往下面引一下，就是经文特别讲到，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对吧？就说明呢，施洗约翰不是仅仅的把人摁在水里洗一圈就算了，他真是很严肃地利用旧约的律法呢，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以至于当这些人看到自己行为的亏欠的时候，就要认罪悔改。所谓认罪悔改，就是按照律法的要求。那么我在这里问了个问题：什么是罪呀？那这些人到约翰面前受洗啊，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要承认自己的罪。这里我可以展开一下，带领者呢可以自己举一些个人的例子，怎样面对罪啦？我是怎么信的？然后当时信主之前怎么看罪？信主之后怎么看？这里是很好的一些切入点，因为呢，你看啊，福音本身它是超自然的大能呢，在约翰这里彰显，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有很多人到他这里来，这是一种大能，但是呢，我认为更大的一种超自然能力是这些人，包括法利赛人、什么兵丁呢，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当约翰说：“哎呀，你们这个军人不能抢人的，不能讹诈人的，他们没有动武啊，动什么这个动怒把他杀掉，而且是真的接受他所讲的。”这是我觉得超自然能力的更深的一种表现，就是让我们对罪、对自己的罪有一种深刻的感受，而且能够谦卑的认罪悔改，那这也是我们带领者能够复兴、能够激励人的地方。好，再往下看，我们就这个第三点，超自然，天上超自然的见证，这里面呢讲了三点啊，你可以提问的形式问大家。那这里有什么表现？那当然，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临跟圣父说话这两件事情啊。耶稣受洗时发生了什么超自然事件？那刚才你说了，天裂开了，圣灵像鸽子降下来，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那下面有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耶稣为什么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我们刚才讨论过，施洗约翰洗礼是因为人有罪嘛，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那耶稣在这里要接受他洗礼。那耶稣有罪吗？我们可以看一下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这里可以稍微讲一下。马太福音里的答案就是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可以解释一下或者讨论一下什么叫诸般的义或者礼仪也可以。这里呢，我觉得要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概念，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当然是从神而来，具有完全的神性，圣洁的，毫无瑕疵。那他不需要洗礼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从这个神圣的角度来讲，他不需要洗礼的。那他为什么要洗礼尽诸般的义呢？最后一个问题，旷野超自然的一个经历啊，或者一个得胜。这是最后一段啊，12到13节有两段经文的参考。这里也有三点啊，就是旷野跟撒旦、野兽、圣灵跟天使。 那我前面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引言当中啊，就是旷野，圣经中的旷野有哪些经文，有哪些超自然的意义？
旷野里面有神有赐给他们玛拿，他那个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40年，神有火柱云柱与他们同在，这些都是超自然的能力。
旷野还有哪些超自然意义？神为什
神
么要把他
让。
们带进旷野呢？
磨练，
磨练。
在旷野，让他们好像是40年，对吧？这里是40天，
对，
因为它应该是预表了这个是得胜的。本来40天可以走完的路，以色列人走了40年。
对，就是他们没有实现的，他们失败的。耶稣这里成功了，对吧？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也
对，
是有各种试探啊什么的。
对，看弟兄这个讲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里面有些意义，我们可以跟大家互动，就是从以色列人40年旷野，我们也在这个主日学学这个出旷野嘛，这个旷野经历，实际上他们是很快可以出去的，但是他们走了40年。这里面有神对他们的考验，也有他们自己的不顺服。
所以有很多人信基督，信了几十年，有10万年了，但是有些人可能只要40天就可以了。
对，所以信
所
仰的
以
成
不是
长。
说时间越长就那个信心就越坚定。我们原来教会有一个受了洗，然后受洗完以后，他就去读神学了。然后4年以后，他就回来做传道人了。啊，其他很多弟兄，他们是愣住，我们比他早受洗5年，然后过了4年以后，那个人已经是传道人了。啊，哎，我想起来有这样，就是说每个人的日期可能不一样，信心大了，他很快就走完了。
圣经中旷野的意义呢？超自然意义有一些啊，比如讲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旷野里走了40年。这是他们的失败，或者神对他们的一个考验，或者说他们必过的一个坎儿。以利亚逃避追杀的时候，他也到旷野里去了。
没有，
摩西也在旷野里，对吧？
大卫啊，
对，大卫也在旷野。摩西进
被人追
带以
杀，
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自己也在旷野，他在旷野40年，对吧？
好像
摩西，
旷野都是一种试探的那种
对，
一种
所
关
以呢，
系，
当我们讲，我觉得
还
这个。
有摩西。
对，摩西，对，这个互动特别好，就是四个标题，四个超自然事件，它每一个不是平均的。如果我们把受洗这一段跟超自然见证放得短一点，在这里可以分享的长一点，因为内容比较多，回应可能比较广一点。我觉得旷野本身呢，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群体不可避免的一个处境，一个经历。有个人的，有集体的。我们的旷野可能对别人来讲是，他已经走出去了。可能我们走出去，别人还在旷野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旷野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旷野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教会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你看那个教会1万人，这个教会10个人，他本身的旷野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羡慕那个1万人的教会，你也不能轻看这10个人的教会。这都是我们对旷野的一些超自然意义的认识啊。那这些超自然呢意义呢，其实对最终来讲，对我们个人是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再引申一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受洗后为什么首先进入旷野，而不是进入侍奉，要到人群当中去彰显神迹去了？那么他在旷野做什么呢？他遇见了什么？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先进入旷野？
12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了。
对，旷野里边还有一个跟别的地方不同，它是独处，它是一个独处，独处的时候试探挺多，
这样来看，是不是有很多的可能？就是说，从人对人来说，有些旷野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或者是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很快的超越那个试炼，然后会待的时间比较长。但在这个地方，对耶稣来说，他是圣灵催促他去到旷野，然后受试炼，然后胜过试探。
对，我们平常都会做 retreat，也就是要从繁华的喧闹的世界中回到一个像刚才 King 所说的，要到一个静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去操练自己如何和神的对话，如何去祷告，如何去聆听神的话？这样的话和神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只有和神连在一起，然后才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试炼。这也是一个在要进入事工之前，可能都需要去做的这一些事情，可能这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比较忽略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拉过来这边缺人就拉他上去填补这个空。其实可能也许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一起祷告，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有圣灵的感动，然后再进入这个事工的岗位。这样的话，可能就更符合耶稣的教导。
非常好，非常好，是的，
旷野是被预备的地方吧？被，
旷野是被预备的地方，怎么讲？再给我们加深一点，引申一点好吗？预
摩
备
西不是被在那儿待了很多年吗？
待了很多
然
年，
后
是。
他是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可以，很寂寞的地方，很没吃没喝的地方，
是，
然后他只能跟神待在一起。
对，闪光点出来了，就是没吃没喝，只能跟神待在一起。这个话很有分量的啊，你仔细想一想。那换句话讲，有吃有喝的话，是不是很难跟神待在一起？因为有吃有喝嘛，就被这些吃喝的事情迷惑住，我们的心就不在神。那没吃没喝的话，很容易，就比较容易进入与神的同在当中，啊，我刚才没看清是哪位说的，那个不管怎么样，
羽西，
羽西啊，羽西还有一点呢，我在这里再分享一点，其实撒旦魔鬼是很狡猾的，他从来不轻易暴露自己。如果伊甸园是一个啥也没有的，就是个旷野的话，他就很难引诱亚当夏娃，对不对？但是因为伊甸园很丰盛，又有吃又有喝，他就可以通过一条蛇的形式来迷惑亚当夏娃。那换句话说呢，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撒旦魔鬼可以用很多世界吃喝的事情来迷惑我们远离神。那么，旷野是个没吃没喝的地方，除了我们可以直接更好的面对神以外，我觉得也使得一个属灵的征战格外的真实，因为撒旦魔鬼没有遮盖了，没有另外通过吃喝的或者娱乐啊，什么刷屏呢、啊，手机没电了，对吧？你不可能刷屏的，他不可能通过世俗的这种方式来迷惑我们远离神。所以最终来讲，在旷野里面，这个属灵的重量非常强，他不得不亲自露面了。那在旷野里面，耶稣面对的什么？就是面对的撒旦直接的攻击嘛，直接的攻击，可能直接对话了，以至于就是旷野里面会有属灵的征战。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从耶稣旷野所受的试探呢，你大概可以想象出耶稣后来事工所面对的处境吗？我前面讲过，耶稣面对的三群人啊，门徒、群众，还有他的敌人，这些敌人实际上都是撒旦幕后在操纵的啊。 包括彼得有一次阻拦他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耶稣也讲撒旦退我后面去了。你就会看到耶稣后来面对事工，他真正的处境啊，是旷野里面那个诱惑他的撒旦。而且呢，耶稣旷野得胜以后，经文讲，撒旦就暂时离开了他，暂时离开了他，以后还会来。因此呢，这个旷野本身呢，实际上真正暴露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真正的一个严峻的处境，严峻的处境。
觉得刚才一牧师你讲的挺好，就是旷野为什么要在旷野？我现在想一想，现在也很明白，因为在旷野里边啥都没有，没得吃，因此你只能依靠耶稣，你只能依靠上帝。啊，这是坚信人对神的这种信赖。你要如果因为在当时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是给了玛纳，那么保证了供给，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圣灵把耶稣带到，这个人子带到了旷野中，就是也让他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只能依靠上帝，只有依靠上帝给他得到充足的供应，同时能够抵御世上的这些魔鬼的诱惑，这是旷野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是我从今天的大家的分享中有的一些新的认识。
这个非常好，我马上回应一下，你们再回应，就是我回应你刚才这个回应啊，就是你刚才讲到四个字"旷野的玛纳"，旷野的玛纳实际上是神在旷野里面给他超自然的供应。这个超自然供应，当然他们吃到后来就觉得没啥了，觉得这个东西不那么超自然了。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讲的，我讲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对犹太人说过，因为他们那个。吃饼以后又来找耶稣嘛？耶稣就讲，实际上旷野里你们吃的玛纳是我天父赐给你们的食物。然后他又讲，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忙碌，要为天上的食物忙碌。我就是从天上来的食物。换句话讲呢，就是旷野的玛纳实际上预表了以后要从天而降的基督。那么从天而降的基督，神的儿子，他进入旷野了。他旷野里最终的得胜呢，成为我们基督徒旷野的玛纳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人生旷野里，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要靠基督呢，靠耶稣的生命战胜我们自己人生的旷野。今天我们也有旷野的玛纳，就是耶稣的生命。我就回应李平的意向，从旷野的玛纳，我还会拉回到耶稣自己讲的，我就是天上的粮食。
可能大家已经开悟了大部分，不过我想说的是，即使是神的儿子，在他开始，圣灵在呼召他之后，他仍然在成为神的这个器皿之前，他有一个预备期。这个预备期是去到旷野，旷野是一个离开世界的地方，就是说，也就是如果考虑自己，我们在。有神呼召我们，我们要明白，这个呼召是要离开世界，要能够战胜这个 flesh，因为耶稣也是，他是道成的肉身，要能够战胜这个肉身的诱惑，在这个预备阶段，那之后才可以去开始这个事工嘛，这个是我的理解。
非常非常好。是的，耶稣自己也需要面对，所以信耶稣的人也需要面对。但是我们的面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嘛，是靠耶稣嘛。还有一点我想讲，耶稣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对不对？他洗礼的时候已经受了，但是呢，受圣灵的洗跟蒙圣灵的引领是两件事情。耶稣洗礼已经受了圣灵，他有圣灵的。而且他还是神的儿子，对吧？但是他又被圣灵带领进入旷野，然后在旷野里面呢，有天使同在等等，但是圣灵引领他，神的话语等等。那40天出来以后，如果大家看路加福音里面讲，就是满了圣灵的大能啊。旷野是一个圣灵充满啊，要得能力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 经过旷野以后，一个人的灵命的力量才会真正的刚强，才会强壮起来，才有服侍面对属灵征战的能力。所以这个旷野的经历呢，除了要经历神，而且不要被圣灵充满，得属灵征战的胜利，这点也很重要。大家还有回应没？
哎，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可以，可以，可以，请。
哎，我觉得旷野吧，其实它是有双重的含义。平常我们想象的旷野是什么？就是它是枯干的，是荒凉的，是吗？是很迷失的。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它更多的说的是和神的隔绝啊。然后它的正面是什么呢？像现在哈，以前在我们都来自大陆，比如说新疆啊，或者西藏有很多干旱的沙漠地带。现在把它改造以后呢，那今后新疆是很富裕的地方啊，中国的希望可能就在新疆了。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旷野啊，其实它是一种象征的意义，也就是象征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救赎的与新的一个开始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通过强烈的这个对比，旷野，我们通常感觉是荒凉，但是实际上呢，是给你了希望，是一个救赎的新的开始，就这样。
嗯，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呀，这个我们这个分享太棒了，下次我们还要全部出席啊。对，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旷野它是一个预表，而且它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意义是这个负面的，当然是负面的。除了没吃没喝以后，它本身是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你们看旧约时代利未记里面要献祭的时候，要把一只羊赶到旷野里去，对吧？永远与以色列群体与他们的营地隔绝。就永远不回来了。它是一个受咒诅、受审判的一个地方。这个羊被赶进去就绝了，就灭亡了。同时呢，旷野也是一个崭新的应许之地。那这里回应到，你看啊，以赛亚书40章里面有旷野，你先知在旷野里你就喊要预备主的道路。然后施洗约翰来了，在旷野里面就预备主道路。耶稣又进入旷野。那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旷野我觉得是一个神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湖的一个举动。因此呢，我觉得旷野不要想的那么消极，好像这个没吃没喝。我们苦行僧像那个中世纪早期教会那个沙漠先贤那些他们的修士啊、修女，在第一世纪嘛，他们在沙漠里待了很长时间。好像把那些想得很消极，其实我觉得是在旷野是一个神重造的时期，一个崭新的应许。那这个旷野走出，你能走出来，就是神的一条应许之路，也是一条超自然的生命之路。瑞刚才回应的非常好，我们应该看到是神要我们走的，神建造的一条有甘泉、有供应的路。
而且耶稣已经做了榜样，他在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之后，他的能力就是充满，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也是。
这就是旷野之路嘛，超自然能力从旷野里就出来了，旷野就得胜了，撒旦魔鬼就被击败了。没有在旷野里经历这种属灵征战的，很难在真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来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旷野的征战真是赤裸裸的，就是没有遮盖的，你没有逃避，撒旦也没有遮盖，大家都是彼此就是说也。就是要面对面的，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前一阵还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晚上休息不好之类的，有一些属灵的冲突征战，那我们要化解，为他们祷告，告诉他怎么回事情，这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在生活中会面对。下面的是一个我的问题的汇总啊。那总的来讲，上次有人问到我们查经的时间，我说呢45到1个小时。如果我们引言跟结尾各5分钟的话，我们中间就大概剩下40分钟、45分钟左右。 那十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按照问题的程度来定时间。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要把握有大概9个10个问题。我们按照这些问题呢，有一些问题可能半分钟，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5分钟。总的来讲，我们大概在1个小时之内呢，把所有的内容结束。我觉得这是最经济的。超过1个小时，人会疲劳，然后也会分心，效果就不好。总结是这样的啊，总结呢，我是留给大家做，大家做总结。那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是这样的，供大家参考。就福音首先具有超自然的来源，有超自然的能力，也有超自然的果效。我们要相信啊，它是有果效的。因此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它是有果效的。没信的可以信，信的可以生命更新呢。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要不然我们就变成陈旧的旧皮带了。那每一次都是新酒装新皮带，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当年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有回应一个悔改的呼召啊，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回应这个悔改。那如果有人悔改啊，包括我们自己啊，基督徒也需要悔改，就是经历超自然的大能。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人生有各样的患难，实际上都是旷野的表现。只有在自己的旷野中，才可以真正的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也认识真神。耶稣的入旷野、出旷野呢，为信他的人走出一条希望跟永生的道路。这是我的总结。这个总结，你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像我这样做一个总结，你也可以在团契当中选一些人，请他们分享今天的收获。他们的收获就是请他们做一点分享。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一个、两个、三个，请三四个人，这样合起来也是一个总结。有的时候彼此的分享回应呢，是最好的总结，印象最深刻的总结。松叶弟兄，你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今天最大收获就是这个旷野。刚才我这分享的就是那个这个，包括这个瑞说的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讲旷野很苦，其实我们在旷野中，如果认识到自己，如果能够走出这个旷野，我虽然没有参加那个雅琪的那个，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是在说一个这东西，就是说如何在旷野中走出来的时候，认识到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就是说能够认识这个福音的这个真实的含义，就是自己能够来，能够有一种这种平安。那么这种平安呢，就是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耶稣来的。就是我是想说，这旷野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触动比较大。
非常好，谢谢。我想请一下朱莉讲，请你分享一下今天最大收获好吗？
谢谢牧师啊，我今天其实也是对旷野这个主耶稣受洗之后入旷野，我想就是入旷野呢，可不可以对应着就是基督徒的出世，出世界就是远离世界的意思，因为旷野嘛，它就是一个比较匮乏的地方，那同时也是与神最近的地方。那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入旷野，对应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受洗以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旷野的这个试炼的经历当中，不管是40天、40年还是40个月，那我们每个受洗以后的基督徒，可能都需要经历一些试炼，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有撒旦的各种挑战，最终就是走这个成圣的这条路嘛，就是在旷野这个人生的这个历练当中走
非
出
常
来。
好。Jenny 好像分享一下，好吧？你今天在那说过啥？
刚才大家分享的非常好，我觉得那个今天我自己就是带查经吧，从带查经方面来说，那个我觉得那个问问题非常的好，就是说可以把大家带动起来，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个就需要操练的，还有这个问问题不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的，就是说问合适的问题呀，能够让大家一起，能够联系到自己，也同时联系到这个经文，我觉得是挺我挺开我眼界。 谢谢。
对，好，非常好。这个难处在这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要能够把内容首先提炼成大纲，然后从大纲提炼出问题，再从问题去回答这些内容啊，这样就把整个的茶经活跃起来了。内容问题化，问题再回应内容啊，再解释内容就好了。瑞给我们总结一下，你最大收获是啥？
啊，我的收获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茶经的带领，很感谢李牧师啊，这么周到能想到，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通过这种学习呢，我们会学到方法，这个方法论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的体会。
很好，我们共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赞美你。通过今天的御茶，今天的学习，再次来塑造我们做您门徒的心意跟生命。主，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很缺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认知这些伟大的闪光的真理。我们再次来到主你自己面前，我们承认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罪人，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有需要。求圣灵保惠师来兼顾、来开启、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还有有心智来跟随主。今天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再次立志跟随主，进旷野与主亲密，而且能够靠主的能力战胜撒旦魔鬼的诱惑试探。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一生也都是在旷野里面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仁爱。我们众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旷野团队，让我们彼此扶持，共同面对挑战，跟撒旦魔鬼的诱惑试探，为耶稣基督打那美好的仗，最终得胜，荣耀归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阿门。